在我受洗之后，我自己准备每一个星期天去教会，偶尔也读读圣经，但是我在去教会和读圣经的时候，却没有得到基督徒应该有享受教会生活的喜乐。我去教会和读圣经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责任，因为感觉自己既然受了洗，就应该去参加教会并且开始读经，所以那时候的我只有一个基督徒的空壳，却没有真正基督徒在生命里在生命里与主的经历。我的生命真正发生改变和学会来依靠主是在2013年，那一年是我上大学的第一年。很少离开家的我要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开始新的生活，并且要和五位室友住在学校的寝室里面。但是我发现我的五位室友里面竟然有三位都是基督徒，那时也没有多想，再加上第一次住校，我发现我特别不适应住校的生活，经常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与室友发生不愉快。大家都知道男生寝室嘛，都特别容易脏，所以需要3天一小洗，7天一大洗。但是我发现我的室友们都不是特别愿意打扫房间，所以那时候的我经常会和另外一个同学在打扫房间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想要用自己的爱来爱他们，因为圣经说要爱人如己，但是时间一长，我的心里也发出怨言来，因为靠着自己的爱真的是爱不下去了。当我知道自己是不能的时候，我就来寻找神的帮助，我就认认真真的开始读经，不像以前一样一目十行，并且读经不是默读，不是小声的读，而是在寝室里面大声的朗读。当我读圣经的时候，我感觉特别的喜乐，并且感觉非常的自豪，因为这一位天上的主不只愿意来帮助我，而且愿意成为我个人的救主。我身边的环境虽然没有改变，我的室友还是把我的寝室弄得很乱，但是我在打扫的时候却没有一点怨言，并且我看我的室友是那么的可爱，因为基督在我里头成为我喜乐的泉源。圣经说神就是爱，他用爱来改变我，他知道我的软弱，也知道我心里头的空虚。我竟然曾经想从他面前逃离，但是他的爱一次一次地将我找回。今天我来到加拿大，一路都是蒙神的带领和看顾，现在我成了家，主赐给我一位贤惠的妻子。我爱我的妻子，但是我知道只有主耶稣那深长的爱才能够使我的家里充满幸福，常常喜乐。耶稣的爱深而又广，远超爱中至上爱。耶稣的爱使人欢畅，我要赞美，要传扬。
暖流将我环绕，在 弟兄姊妹和朋友们，下午好，我叫沈雨爱，来自浙江，出生在水乡嘉兴。今年是我来到温哥华的第七个年头。我的家庭是俗称的读书人家，爸妈都毕业于浙大，从小耳濡目染，被教育要好好读书，努力上进。从很小时候开始，我就和表哥跟着妈妈和大姨一起去本地的家庭聚会。每个周日，我们总是和别的小朋友一起唱诗歌、听圣经故事。虽然爸爸妈妈工作很忙，没有什么时间陪我，但每周日可以见到他们，可以一起去聚会，就是我每天最期盼的事情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不知道这位神是谁，只知道有这么一位神在天上默默保护着我。可是日子总没有这么顺遂，这种小幸福没有持续很久。在我9岁生日前的某个深夜，我妈妈因为剧烈的腹痛被连夜送往医院。我趴在窗口目送着爸妈驱车离开，深夜的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因为害怕一直都不敢睡。几天之后，我妈妈被检查出罹患了严重的肝病。以后我每每想起那一天，都似乎是我噩梦的开始。从那天起，我不再常见到爸爸妈妈，只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。因为年纪小，其实也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只觉得家里每个人看上去都心事重重。每个周日我们也不再去聚会，我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。几个星期之后，因为实在太过想念，我跟爷爷吵着一定要去见妈妈，他拗不过我，无奈之下带我去了医院。直到现在，我都能清晰想起再次见到妈妈时候的震惊。我站在病房门口，甚至犹豫该不该踏进去。她变成我认不得的样子，面孔蜡黄，骨瘦如柴，已经完完全全看不出原本的模样。她看到我走进病房，一把拉过被子盖过自己骨瘦嶙峋的身体，眼里闪过惊慌。她不想我看到她现在的样子。我站在他床边也只是哭，没有人告诉我他到底生了什么病，会不会好起来。可是我隐隐明白，他可能要离我而去了。那天是我记事以来他第一次在我面前哭，他跟我说了很多话，我站在他床边泣不成声地应着，脑子里模模糊糊的，什么也不清楚，只记得末了他跟我说他要先去休息了，可是将来我们会在天堂重逢的。妈妈去世之后，我的生活陷入一片黑暗。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失去母亲对于一个9岁的小女孩来说意味着什么。在那之后，我爸爸因为突如其来的重大打击，又疲于为生活奔波，很难有空理会我的心情， 我几星期也很难见到他一次。我开始觉得在这个世上是没有人爱我了，唯一会无条件爱我的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。我不再去家庭聚会，因为我觉得是主把妈妈接走，却把我抛下，留下我一个人面对以后无数不知道会怎样艰难的未来，也切断了我和妈妈的连结。这种被抛弃的感觉在我爸爸再婚之后变得更严重，他后来有了新的妻子，另一个孩子，我却不可能再有一个爱我如己的母亲。不再有人喊我吃饭，下雨天提醒我要带伞，在我受了委屈的时候给我一个拥抱。我只会在放学的时候跟同学一起等在学校门口，在他们妈妈来接他们的时候喊一声阿姨好，然后在他们离开后一个人走回家，默默地掉眼泪。所以我拒绝大姨带我再次去聚会的提议。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人来安慰我，会有很多人说会为我祷告，但是他们怎么可能明白我的心情，理解我的处境？他们没有失去母亲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感同身受这回事，那么一切安慰都是苍白表面的。我还要强装自己已经缓过来了，这样的安慰我不需要。2010年，又在无数个家庭冲突之后，我决定离开他们，来到温哥华念书。刚来到这里的第三个月，我骑脚踏车就出了车祸，因此撞断了牙齿和下巴，一度无法进食，非常无助。当时我的姨爷爷奶奶刚好在美国旅游，听说我出了车祸，特地跑来看望我。在离开的时候，他们问我说，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去聚会的日子，还记不记得有这么一位神，还想不想再回去聚会。在当时他们问我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位神的名字既熟悉又陌生，只能从很早以前的一些记忆里面找到一些蛛丝马迹，回想起从前和别的小朋友一起唱诗歌的只言片语。在当时两位老人家特意跑来看望我，我不好意思和他们当面说明我当时不再去聚会的理由，又因为车祸过后我确实心有余悸，一个人在这里又觉得无依无靠，于是便答应了他们我会再去聚会看看。就好像抓住了十几年前丢失的那根绳子，时隔十几年我又回到了教会。有一次参加李牧圣弟兄的传道聚会，他回溯起他年轻时候为了主被压迫被陷害，满身伤痕累累，心里却在主身上得了满满安慰的经历。主说，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，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，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，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，我已造作也必保报，我必怀抱也必拯救。在我听到他见证的时候，我心里那块谁也不可能感同身受的伤痕第一次感觉到被了解了。我从来不和别人说起的事，主耶稣他都知道，他了解，他明白我的眼泪跟痛苦。他跟我说，没事了，在我就没有眼泪了，我爱你。我当时泪如雨下，这许多年来的难过、无助、委屈、无人了解的苦楚被一下子揭开了。我第一次感觉到主对我说，他一定保护我、怀揣我、拯救我。那一天我决志信主，因为在那一天我真实地听到他对我说话。我不需要解释，主耶稣他都知道，他抚摸我的伤痕。原本我以为早就被切断了连接，主耶稣又把他和我连接在一起。从此我不再是独自面对这个世界，而是靠着主在世界里活着。原本我一直认为我的人生就是一部受难书，爱我的人只会一个一个离我而去，先是我妈妈，后是外公，再是爷爷。但是主对我说，以后我们都会在一个更美更好没有眼泪的天堂再见。从信主耶稣那天起，是我人生的转捩点。从前我每天自怨自艾，自我可怜，觉得全部人都对不起我，没有人了解我的痛苦， 就没有资格评判我什么。从我信主耶稣之后，我也开始试着理解我爸爸，理解我的继母。出国之前，我和他们的关系非常紧张，特别是和我继母。以前他几乎每天都会对我冷嘲热讽，语言暴力和各种打压是家常便饭，我常常忍气吞声，到实在受不了了会反驳几句，于是家里常常充斥着吵骂声，几乎是一说话就会起冲突。其实我出国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因为我想离开那个家。在信主一年多之后，我第一次回国，在回去的飞机上我非常不安，我跟主祷告说，主啊，我真的不知道要怎样面对我的继母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对待她对我的不友善，求你教我，给我力量。回去之后，每次面对她的时候，我都在心里默默祷告，求自己不要失了脾气。就算她对我恶语相向，在以前我一定忍不住跳起来反驳，但那次回去不管她说什么，我也是和气回他，尽量不起冲突。几个星期之后我要返程，回来那天他破天荒地同意我爸爸去机场送我。走之前他难得心平气和地跟我说了话，他说，你好像长大了，变了很多，变得比较像样了。我当时很意外，没想到他也会对我说这样的话。我原本一直以为我是他的眼中钉，做什么都是错的。感谢主，他改变了我，甚至我一直认为用有色眼睛看我的继母都发现到了我的改变。从那以后，我也会跟他说起去教会的事，跟他提起我来到这里之后发生的改变，也向他传福音。我可以感觉到我们之间的关系确确实实改善了许多，他对我不再是针锋相对。主多么奇妙，这样的事在从前我甚至觉得一辈子也不可能发生。我对爸爸也是多了很多理解，少了很多怨恨。从前我只看得到自己受到的伤害，却看不到其实爸爸也受了很多的委屈，夹在我和我后妈之间，更为了我做了很多努力。在这么多年之后，我们终于也可以心平气和地像正常妇女一样坐下来聊天，表达自己心里想说的话。后来爸爸对我说，还好你又回到教会了，真的很好。以前我总是咬牙切齿说出来的往事，现在我也可以笑着当做别人的事情来诉说。以前的我愤世嫉俗，觉得人生不公平，为什么偏偏是我年纪这么小就没有了妈妈，大家却没有给我补偿，没有人对得起我，没有人是真的爱我。信主之后，我每天祷告，对主说话，感觉到自己是真实被爱着的。主耶稣说，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后来很多事都验证了他的话，很多我当下不明白的事，到后来发现都是主在伸手把我拉得跟他更靠近一点。既然他先爱了我，我也信他，爱他，他已经胜了这世界，在这世上我就再没有什么害怕的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每一个人都渴望被人疼爱，但这世上的爱总让人有一些缺憾。我知道我爸爸是爱我的，但是他能给我的爱是那么有限。我也知道我妈妈是深爱我的，她在要离开我的时候对我是那么恋恋不舍，但是她能给我的爱又是那么短暂。当我以为在这个世界上人的爱是这么不完全，每份爱都有保留，这首《爱是不保留》让我知道，原来我所信的这位主耶稣，他的爱一直默默地陪伴在我身边。在2000多年前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他的双手被钉钉穿，他的血从他的肋旁流出来，直至流尽。这一切都是为着爱你和我。今天，无论你在哪里，无论你是否认识他，他都愿意用这毫无保留的爱来爱你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，我叫董梅，出生于一个价值观畸形的年代，我从小所学的是唯物主义，受到的是无神论教育，是百无禁忌，是人定胜天。我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自问没有昧着良心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，但是因为愚昧无知，随波逐流的扯了个天大的谎言，我说我是无神论者，其实我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，虽然我根本不知道神是哪一位。我常听长辈说天道酬勤，却不知道天道就是神。直到有一天我读到圣经约翰福音1章1节，才知道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我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，琼瑶小说没少读，但是世界文学名著并没有读多少，我并不擅长写文章，也不擅长表达。我成长过程中受人瞩目，靠的是上天所赐的表演天赋，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的拼命精神，再有就是命中贵人相助。 在父母和老师们的努力下，我被包装成校花，拿下各种诗歌、演讲、辩论、舞蹈、体育竞赛的桂冠，我身上披着无数的荣誉，头上顶着各种各样的光环。渐渐的，我忘记了自己真实的、有限的身份，我开始自以为是起来，企图用20几年学到的智慧去改变他人的本性，创建自己的幸福。我千挑万选，加上心中向老天祈求，终于遇见了一个其貌不扬、情感经历一再挫败的穷小子，心中顿生怜惜。我又见他性格外圆内方，在唯物主义的世界中游刃有余，却又不失为正人君子，于是就认定了他，心想能娶到我这样的媳妇儿，那是他几生修来的福气。只要我用心调教，把他打造成我心目中的那样疼我、爱我、呵护我的男神，应该不是什么问题。我企图改变他的外观，把我整月的薪水全都拿来给他买衣服，他却把我送他的衣服当睡衣，出门照样穿着他原来那些土里土气的衣服。一个自以为是的我遇见的竟然是另一个自以为是的他。母亲最了解我，她找到当时还是我男朋友的小贾，直接坦诚地告诉他，这丫头天生气血不足，弱不禁风，她生活能力低的就连洗衣做饭都不会，也就是花瓶一个，你是否准备好了照顾她？她却毫无顾忌地把我母亲怼回去，我不会让她做花瓶的。多么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多么不卑不亢的大丈夫，多么说一不二的霸道总裁，这是我当时想的。很快我们就登记结婚了，婚礼一切照顾他的尊严从简，我自费请我家人吃了顿饭，他请他的家人同事吃了顿饭，我们就住进了他公司宿舍。婚后我严谨谨守我的承诺，爱人、情人、小命我一力承担，迅速从林黛玉转变成女汉子，只身担起照顾尚未脱离丧夫之痛的婆婆和新生婴儿的重担。身体的疲惫加上毫无育儿经验，常常让我感到无力无助。我家老大出生不久，家中常有莫名其妙的电话打来，与此同时老公跟我提出离婚，我懵了，我是怎样一个完美主义者呀？为了我梦寐以求的爱情，我一向谨言慎行，怎么会这样？这时我想，只要离开中国，问题就可以解决。于是在我的鼓动下，我们开始申办加拿大移民。终于在2001年十月登陆温哥华。我期待着一切从头开始。我尝试过从名言警句中吸取更多智慧，但一切都是徒劳。一想到过往的种种，我就如刺在喉，再也无法好声好色地对待老公。我刚刚生下我家老二不久，就被第三次提出离婚。爱情的梦想逐渐破灭的同时，这无疑是给我们的婚姻雪上加霜。那一天，他照常一声不吭的没有按时回家，一如既往的不接我电话，直到深夜2点半， 他才带着一身酒气回到家。他没有一句解释，对我没有一点体贴，面对我的抱怨还甩出两个字，离婚，就一个人独沉沉地睡了。回想那漫长的一夜，我以泪洗面，回忆着与他相识、相知、相爱，都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。白天，他对我是一副冷若冰霜的面孔，他对同事、对客户、对邻舍、对任何人都会笑，唯独对我和我的家人不会。晚上也不过问我的身体状态好不好，没有一句情话。原来在他眼中，我不过就是一个应该能持家、能伺候婆婆、能生孩子的女人。我觉得我的整个人生一败涂地，那是多么漫长的一夜啊！我整夜不曾合眼，眼泪已经流干。让这一切结束吧，我告诉自己，结束掉我这微不足道的生命吧。或许在我死后，他还能有些许的良心发现。我已经是生无可恋，我是一个为爱情而生的女人，我盼望着一段幸福美好的婚姻，一个相亲相爱的家庭。天亮了，他和孩子们还在酣睡，我一个人梳洗打扮，穿上平日里最喜爱的衣服，静静地离开了家，我的脚步预备了踏向死亡。我失魂落魄地出了小区，身体被一个无形的力量牵着，像街道尽头的飞沙河一去。走着走着，一群人挡住了我的视线，更挡住了我前移的身躯。感谢天父，他差遣天使将我求死的脚步引向了路边的一所教堂。在那里，牧师正在传讲有关天堂和地狱的信息。我还是第一次听闻自杀也是犯罪，更是第一次听说人死后还有审判。人若不趁着活着认罪，趁着还活着悔改，死后受审判的时候，就极有可能落入地狱，遭受永刑。马可福音9:48告诉我们，在地狱里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这话听上去似乎有些荒诞，但是万一那是真的呢？我岂不是解脱不成，反要永远遭受地狱的火刑？我看见自己正在一步步地迈向地狱，迈向那即将承受永刑的地狱。那种恐惧战胜了我求死的心。后来神又一次将我领进福音营，在那里我很认真地听了刘师母的讲话，她的见证深深地打动了我，我有一种同命相连的感动。我又听了刘长老的信息，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和我们那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的无限。 在那次福音营中，我做了绝志的祷告。虽然我心中还是有万千的疑问，我就当是在做一道假设题吧。如果我轻信一个人，我可能会遇到麻烦。但是如果没有一位创造并管理宇宙万物的神，那么我所信的如果是不存在的，起码他不会伤害到我。如此按照假设真的有这样一位神的想法，我试着遵行神的旨意，圣经的话。当我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生活，神奇的事情就一件接一件地发生了。起初我憋了一肚子的委屈，照着神的话学习不抱怨。原本沉闷的老公开始唠叨不停了，向我吐出一大堆的苦水。我心中暗自庆幸我听了神的话。我开始享受那种因着忍耐而在家中换来的平安和小惊喜。我越多了解圣经，就有越多的功课需要学习并应用在生活中，神迹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我的生命逐渐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。我感恩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，神的话何等神奇有功效。从前我是一个逢人就吐垃圾的人，成为主的门徒之后，感谢主，渐渐的我发觉我的生命在改变，它开始变得更加充实，更加美好，更加有价值。我也从那个垃圾制造厂逐渐转变成为福音播放器。大儿子青春期逆反，凡我叫他做的事儿，他都不去做。读书、课外兴趣班、社会义工，他都没有兴趣。每天只是沉浸在电脑游戏世界中。我还不能管孩子，只要我一管孩子，就会遭到他爸爸的厌烦和拦阻，斥责我，不让家中有半分消停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把 Robin 和他爸爸交托给神。我相信，神就断然不会离弃他们。感谢主，他真是听祷告的神。Robin 因着长期以来弟兄姊妹的见证、祷告、主日学的学习以及教会的服事，被神奇妙的改变，他对家人的态度越来越温和。直到临近报考大学不到三个月时，我先生慌了起来，担忧儿子的前途，日夜寝食不安。我的心中却是无比的平安，就用神的话来安慰我先生。马太福音6:34说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结果出人意外的， Robin 被他心仪的学校、心仪的专业录取了。如今我归主11年有余，已是三个男孩子的母亲。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老公依然和我走在一起。靠着主的话，我的心如同日日沐浴在春风里，有平安，有喜乐。天恩不仅临到我，还恩及我的家人。我的爸爸妈妈和我两个年长的儿子都已陆续归主名下。天父还特别恩待我那尚未归主名下的老公， 使他常常口中承认他心里相信有一位神。无论是妻贤子孝还是事业顺畅，他承认都是神的恩典。感谢天父，他没有叫我愚昧地结束我自己的生命，使我存留至今，好为主做见证，更使我灵魂重获新生，得以丰丰富富地享受属天的爱。那爱何等甘甜，何等美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无论你过往的人生如何的不堪回首，只要你愿意接受这位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，愿意将你一切的烦恼、忧愁、重担交托给他，你将会看到在你的生命中有奇妙的改变。圣经哥林多后书5:17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，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，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疼你，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。
Oh.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听了三位弟兄姊妹的见证，这些都是他们亲身的经历。其实每一位基督徒在他们信耶稣的经历上，都有一个看似平凡但绝不平凡的故事。
这三位弟兄姊妹的见证中都提到主耶稣。第一位青年弟兄杨恩代，他在大学的时候不懂得如何和室友们相处，但耶稣那深长的爱改变了他。第二位姊妹神与爱，在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就经历了最亲爱的母亲离他而去，继母也并不理解他。现在他孤身来到加拿大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很多人都会觉得难过，怨天尤人，觉得人世间的爱是这样的短暂。但是他认识了主，知道基督的爱是毫无保留、永不改变的爱。现在他可以喜乐地面对明天。还有最后做见证的董梅姊妹，她的人生曾经走到了谷底，居然会以为自杀会是一条出路，但是感谢主，他认识了主耶稣，他接受主耶稣，从此就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一生。夏弟兄，你可以简单地给我们介绍一下，这位主耶稣究竟是谁？他到底做了什么？他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吗？
好的，这位耶稣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和我们人类的永生神的儿子。他在2000多年前降世为人，来到这个地上为要拯救我们每一个人。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每一个愿意相信他的人罪可以得赦免。
是啊，在这位圣洁公义的神眼中，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一切的骄傲、自私、贪心，以及我们心底深处一切的恶念，都是罪。罪不仅让我们今生的生活充满了劳苦愁烦，也使得我们在离开世界以后还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。
是啊，我们本是这位神所造，他是我们灵魂的父亲，他不愿意看到他亲手所造的人最后落到沉沦的结局里面，他就差遣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，成为世人的赎罪羔羊。十字架本是一个残忍的刑具，但自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却成为一个救死扶伤、爱的标志。生病的人看到那红色的十字架，仿佛就看到病得医治的希望。在最终沉沦被罪所辖制的人， 十字架同样带来罪得赦免，重享喜乐平安的希望。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你为我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所成就的。朋友们，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不但让我们今生能胜过人生一切的劳苦愁烦，享受从天而来的喜乐平安，而且在将来的永世里，我们还要和这位圣洁公义慈爱良善的神永远在一起。
圣经中彼得前书2:24这样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
十架的爱何等奇妙，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，待我重回天父怀抱，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十架的爱。
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，我自己都很受感动。这些的诗歌给我们看见，这般的基督徒，他们心里面充满了神所赐的平安喜乐。从他们的见证的里面，我们真的感觉得到，他们的生命完全的不一样。他们的里面充满了平安，充满了盼望。他们跟我们不有什么不同呢？没有，唯一的不同就是他们有耶稣。因为有耶稣的缘故，完全的改变了他们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这位耶稣，以及我们生命好像他们一样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平安，充满了盼望。亲爱的朋友，世界不断地欺骗我们，以为我们有钱就可以了，有钱就问题都解决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不要相信这个谎言。我在税务局做事了15年，我在汇丰银行做事了18年，有钱的人我见过很多，我真的见过很多。金融风暴我也见过几次，有钱的人走投无路要跳楼自杀的我也知道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今天感觉得到你的生命充满了愁苦，没有盼望，我们将坐在这里的这般的基督徒告诉你，我们是有盼望的。只要我们相信耶稣，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就可以享受属天的平安、喜乐与盼望。亲爱的朋友，刚才打出来的一句圣经的话，若有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都已经过去了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，一切都充满了平安、喜乐，充满了盼望。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位主耶稣，好像我们西班的这些的基督徒一样，心里面充满平安喜乐的话，你也可以。但是你必须要做一件的事情，第一，你要在神面前承认我们过去因为不认识这位神的缘故，我们没有将他该得的荣耀敬拜来归给他，我们偏行己路。我们必须要向神承认我们的罪，承认我们对不起他，我们错了，求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。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，为我们的罪付了极重的代价，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所有的罪。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有无穷尽的丰富，有无穷尽的平安与喜乐，他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到他的里面享受他给我们的平安喜乐。就好像我们刚才唱诗歌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一样，每一个人都可以。神没有给我们一个很高的要求，神只是要求我们你相信他，接受他做你的救主。耶稣基督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，他要将平安喜乐来赐给你们。亲爱的朋友，时间过得很快，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我盼望你在没有离开这个房子之前，向主耶稣做一个的祷告，向主耶稣做一个的承认，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。没有其他的要求，主耶稣只是要求我们相信他，接受他做你的救主。好，我们请我们每一个人都低下我们的头，合上我们的眼睛，我们思想一下，难道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么多吗？主耶稣啊，我知道你给我有平安有喜乐，我要接受，我要好像刚才唱诗歌的那般的基督徒一样，我要享用神给我那个无穷的喜乐、平安、盼望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盼望你在神的面前举起你的手，你这样举手 不是给人看，乃是要给神看，刚强你对神的信心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在耶稣基督里面享用他所赐给你的无穷尽的平安喜乐，盼望你在这个时候举举你的手，我会为你祷告，做一个好像刚才姊妹所说的，我为你做一个确切的祷告，让主耶稣进到你的心中。有没有谁愿意这样？好，感谢主啊！有没有谁愿意？好，好，感谢主啊！放下来，好，可以放下。主耶稣看见，主耶稣知道，好，我们一同的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真的感谢敬拜你，在这个这样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的里面，主你竟然来看顾我们，你竟然来向我们这般的人说话。这叫诗歌，这叫我们弟兄姐妹的见证。主你让我们知道，我们的神看顾我们，我们的神在乎我们。谢谢你今天下午这样的向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来说话。刚才举手的那些朋友们，亲爱的主耶稣，你都看见了。主耶稣啊，恳求你悦纳他们这个在你面前的表示。主啊，你保守他们对你的信心，从今天起，主啊，你做他们的主，带领他们走人生的路，让他们知道他们所相信的神是位有真有活的神，是我们可以一生依靠的。我们谢谢你，为着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已经相信耶稣的基督徒，我们更感谢你，你不断地用这些的福音来提醒我们，我们是一般可等蒙福的人，我们的神竟然是这样的在乎我们，爱我们，捐生了我们，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谢谢主但愿主你帮助我们，将这些话语诗歌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。如果我们中间还有人在怀疑，还有人在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怜悯他们，怜悯他们，向他们继续地启示你的爱，让他们有一天都能够跟我们一样享用神的慈悲怜悯。谢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诗班信息就到这里为止。